这个南无这两个字，它原文是念那么，就那么阿弥陀佛啊，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什么意思？就是礼敬的意思。但是翻译成中文呢，它翻译成南无，这很有意思哈、啊。这倒没有，告诉你没有啊，那这是个假的，那都是。所以中国人没有你去拜那东西，有也是假的，是吧？木头的、泥胎的。好了，我们开始继续罗马书，第八章哈。前面是在讲灵与肉的交战啊。那么这个灵与肉的交战呢，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得信呀，是吧？怎么才能信呢？你得感觉到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让你去寻求的时候，神会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今呢，这个如今就是讲到我们现在的光景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我们现在的结果，已经不被定罪了。前面为什么苦啊？因为罪是我们的主啊，罪做我们的王啊，这个身体要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那么我们就是罪人啊。你犯罪不就罪人吗？今天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之功，就不在罪里生活，罪也不再做我们的主，我们也不会被定罪的。因为你犯罪以后就要被定罪啊，因为神有律法嘛，所以所有犯罪的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但是呢，今天我们完全脱离了这个咒诅，完全脱离了这个定罪的光景，因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前面不是说过人有两个去处嘛，人有两个范围，或者是人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在亚当里，我们天生就是，生下来就在亚当里，这个不用你做什么。那在基督里呢？怎么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原文是入啊，既要信又要入啊，是信进去。你光信啊，我行行，我信我信，我知道有那么回事，那没用啊啊，你要信进去啊。很多年以前，我们到池上去聚会，有几个姊妹给一个弟兄传福音，还不是弟兄啊，他是个木道友。你赶快进耶稣吧，啊，你进来吧。哎，我听这个说法很对啊，啊，很靠谱啊，是吧？哎，你光说信还不行，你先进来。信耶稣是进耶稣，进入在基督里的，你得进来啊。现在我们的好多亲人还。他们进来是吧，他站在门外，有的就在门口了，甚至他都看见这里面的东西了，光景了，但是还是进不来啊。你进不来，你就还是在外面，你就是离得再近，你关系再密切还是不行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讲律了。前面不是讲两个律吗？原来什么律啊？犯罪的律。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那个律啊。这个律你是没办法违背的。但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在他里面释放了我。怎么个释放法啊？这两个律啊。这也是讲律，这什么律啊？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大过那个犯罪的。所以说这是两个律的交战，这个律胜了那个律了，本来那个律你是没法胜过的，你就在他的这个律的控制底下。你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我们才上次说 怎么能够冲破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有没有办法？你能不能上天？不可能啊。你借着另一个律就能上天啊。你坐飞机什么能上天？你坐上飞机为什么它就能脱离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啊？它有一个更大的律，就超越了这个律，就胜过了这个律。因为我们今天都上天了，是不是释放了我们啊？是不是不在那个律的捆绑底下了？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律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不再成为我们的定律。那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里讲律法有所不能行的，什么不能行啊？不是律法不能行，是我们不能行，是不是？因为肉体软弱吗？因为肉体犯罪吗？神的律法本来是好的，是要让我们知罪的，是要抑制我们的罪，是避免我们犯罪。但是人因为肉体软弱，你行不了这个律法，你守不住这个律法。所以说这里说什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是肉体软弱，不是律法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不是律法不能行，是我们不能行，是我们这个罪身啊，它本来就是不能行善，就是要犯罪的。那怎么办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这是神的方法。里有讲那个原理了啊，讲我们是怎样被神救出来的。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行神所喜悦的，那么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这叫道成肉身啊。是不是基督是道成肉身啊？他是不是成了一个最深的形状？最深的形状不是最深啊，他像那个最深，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不是有血有肉？他像那个最深，他像那个罪人，但是他不是罪深，他不是罪人，他没有犯罪啊。这样才能救我们。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灵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救我们，因为什么？这个灵他不能担罪啊，灵不能牺牲，灵不能受死，灵不能够钉十字架呀。这就像什么呢？他说做了赎罪祭。什么叫赎罪祭？在旧约的时候，立位祭是不是有讲五祭啊？赎罪祭、赎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些祭，这祭什么意思？对，就是用那个祭物代替你去死啊！你犯了罪以后啊，一只羊替你死，一只牛替你死。你安守在他头上，与他联合，他替你流血，你就被担罪了，你就被赦免了，这叫赎罪祭啊。但是那个赎罪祭能不能真正的把人的罪洗净啊？因为公羊的血和羔羊的血他没有办法担罪啊。但是神为什么设立这个礼仪呢？这叫律法啊，是不是律法？献祭啊，这是最重要的律法，律法的核心就是祭祀啊。中国人也讲祭祀是吧？那古人可讲祭祀，你现在也祭啊，是吧？你到了这清明节的不到处祭吗？也是，祭祖啊，祭天啊，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不读圣经，你根本不明白人类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为什么？神让过去的以色列民行这些事情，借着律法赐给他们的这种礼仪啊，这是一种预表。旧约不是预表新约吗？旧约不是预言新约吗？预表就是律法，预言就是先知。那个动物的血，牲畜的血没有办法给人洗罪，没有办法除罪。但是这样的礼仪就表明什么？将来有一位神所赐的羔羊替我们担当一切的罪，一切在这个礼仪上面有份的，在这个礼仪上面实行的，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有份的，或者是与之联合的。 就借着这样的一件实体的形式来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成就永远的挽回计划。这就是过去献祭的意义。那耶稣来就是要成全神的律法是吧？啊，耶稣来说我是要成全律法，怎么成全？这是最最重要的成全，就是耶稣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替罪羊，替罪羊呢？中国人不讲替罪羊吗？是吧？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中国人这从古至今都讲替罪羊啊，从孟子那个时候就讲替罪羊，怎么来的？哎，谁说中国人不信圣经啊？只有这个可以解释啊！啊，只有圣经可以解释啊！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裔，也是亚当的子孙，这个没问题的啊。他们的记忆里面就有这些，否则你解释不通啊！啊，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还要用牛羊献祭？孔子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牛羊，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朱德之法呀。”是立国之本啊，君王不懂得这个就不配做君王，百姓不懂得这个就不配做人啊，不配做臣子。耶稣做挽回祭，耶稣做替罪羊，怎么做的呢？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说明他一定是一个人的形象，他一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就神的这个计划，神的这个方式没有办法形成在你的身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这就是神的成就。神的儿子为我们定了罪案，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他担当了。什么叫律法的义啊？什么叫律法的义？行律法为义，你违背律法就犯罪，也就是罪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是怎么成就的呢？不是我们能够守律法，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有所不能行的，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而是因为我们怎么样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人身上。这就是那个方法，只要我们顺从了谁呀？顺从圣灵。顺从圣灵干啥？什么叫顺从圣灵啊？顺从圣灵首先是你要信啊，对吧？我们相信，我们信靠主，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啊？是不是我们顺服圣灵啊？哎，这是个入门，那个进入的那个法门，那个方式啊。你顺从肉体的话，你能不能信耶稣啊？凡是信不了耶稣的都是顺从肉体，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抵挡圣灵。那么很多的亲人，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福音，这么长时间的福音传给他，他们难道说没有圣灵的感动吗？我就相信一定会有的，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他顺从里面的那个肉体，那个犯罪的律，他怎么能够信靠主呢？他也觉得苦是吧？嗯，也想解脱啊，但是那个方法错了，那个门路错了。上次给大家提出过啊，就是灵与肉的交战，哲学的方法、宗教的方法都用错了，一个是针对罪，一个是针对什么？身体。那毛病出在哪儿啊？肉体啊，是身体顺从了肉体中犯罪的律，是那个罪住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个肉体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光在身体上下功夫，或者说你在法律上下功夫都没用啊，都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啊。唯有什么呢？唯有神的方法，让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这不仅仅是我们入门啊，我们 生活也是靠这个，不但要信，而且要靠，就是靠这个。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就是死啊。死没死啊？死了吗？死了。体贴肉体的死不是说你挂了，不是说那个死你这死是一种状态呀、啊。死是一种状态。中国人经常说嘛，哎呀累死了，哎呀饿死了，哎呀渴死了，他死没死啊？没死啊，但是那种状态是不是很难受啊？还不如死了嘞，不如死了好。所以说那叫什么，那叫顺从肉体的就是死啊。你一定是在这种状态，这种痛苦的光景里面啊。说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平安。神给我们的方法不是除罪，不是灭罪，不是把你那个罪拿走了，你没有罪了，不是那个啊。也不是修身，所以说一切的宗教的方法都是这两种路径啊，没用啊。神给你的方法是什么？顺从谁，做谁的奴仆。那个罪还在那里，那个罪住在肉体中，这叫老我，这叫肉体，是吧？啊，住在身体里面的肉体。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我呢？不是两个我吗？还有一个我呢？是什么我呢？是灵我，原来就有的。神从造亚当的时候就吹了一口气，在他鼻孔里面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的灵在里面啊，只不过你过去那个肉体中犯罪的律，你胜过了这个律了。这是怎么带来的？人犯罪以后的光景，堕落以后的那个情形。那你信主以后，神的方法是什么？圣灵来了，圣灵内住了。这个灵啊，你这个灵原来是不起作用了，现在一下子就给你恢复起来了，而且这个律大过那个律。所以信主是加法，不是减法，不是给你减去什么，是给你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圣灵。你看那个动车组啊，动车组是一边一个火车头啊，它可以往这开，也可以往那开，是吧？看谁劲大，谁劲大就拉着跑了，是吧？一个是灵，一个是肉体。你这个身体就是个火车厢，你是跟着罪跑，你顺从肉体呢，你是跟着灵跑，顺从神，就是这两种选择。你选择对了，就生命平安；你选择错了，就是死。这就是光景啊！你别老是在那个罪上做文章，那罪你胜不过他的。你唯有顺从神的灵，你在这个身体上下功夫，也不进这个进那个，苦修都没用，修行修炼修身养性那都没用。心都坏了，你修什么修啊？啊，修修补补的，不如换一个，是吧？换一个怎么换？圣灵来了，圣灵来了，你良心都恢复了。你原来那个良心是个坏的。你怎么治良知？你再去治良知，它还是个坏的吗？原来一讲原来啊，又讲这个原理了，是吧？原来是怎么回事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就是不服啊。过去的时候就是不服啊，你现在跟他不信的讲，他是不是也不服啊？他就是不服啊，因为不能服嘛，不能服啊。哎，保罗说的很清楚啊，因为啥？体贴肉体。他用这个体贴这两字非常的精妙啊啊，体贴啊。什么叫体贴啊？嗯？很体贴他，很体谅他，很顾念他，是吧？很听从他的啊。什么都得听他的，那叫体贴啊。过去我们是体贴谁？肉体啊。哎，所以不能服啊，那就不服神啊。嗯，律法就更不用说了。律法就是不让我们做这个，不让我们做那个。体贴这个肉体，肉体就是要做这个做那个吗？那你怎么办呢？ 你肯定是顺服那个犯罪的律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相对的，是与神为敌的。那么怎么得神的喜欢呢？中国人也知道，人要做好事啊，人要善良，人要敬天，但是呢，他就不知道讨神的喜悦，他就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上帝不喜悦的事，而且是抵挡神、违背神，甚至是咒骂神，这就是人的光景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啦。这叫圣灵的内住啊。信主和不信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大的区别不是说他聚会他不聚会，不是说他读经他不读经，那还不是最大的区别啊。有人老读经他还是不讨神喜悦，但这种也很多。最大的这个标志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啊。神的灵在我们的坐职啊。神的灵在我们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将来你能不能到神那里去的，那是什么？
门票。
对对对，门票啊，就入门券。你看那个前两年那个疫情啊，我们是应该还记忆犹新是吧？你到哪里去都得测啥？你拿核酸证明啊，你得，哎，你没这个不行啊。哎，你出入都有出入证，你不是这个小区的不让进。哎，圣灵就是那个证明啊，啊，没有这个你不让进。你再说破天也没用啊！你我都受洗了，我都聚会了，我都读经祷告传福音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那就毁了啊，那就毁了。一定要有这个啊！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哈。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就是说，你有了基督的灵了。基督住在你里面了，你有圣灵内住了，然后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叫身体就因罪而死。什么叫身体就因罪而死啊？我们这个身体死了，是这意思吧？啊，不是这个身体死了，是这个身体不再犯罪了，不再顺从那个罪的辖制了，这叫身体因罪而死。是不是罪不再捆绑我们了？罪不再做你的主了，你换主人了，那叫翻身得解放了。那个犯罪的那个身体死了啊，心灵却因义而活，那个灵我是不活了。但这还不够，这还不够，这不是最终的那个结果啊。说然而，然而就是后面还有啊。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不光是基督内住啊，圣灵也是内住的。这个圣灵他是讲什么呢？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是讲复活了。前面是讲死，现在是讲活。他不是叫你死啊，还是要叫你活呀。死是一个什么？死是一个过程，死不是结局。你这个犯罪的身体死了，但是呢，神让你怎么样？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叫死而复活，这叫新生。这个身体还是那个身体是吧？但是他已经不犯罪了，他改为什么？行义呀，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是我们的生命光景，应该是，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光景，就是那个犯罪的身体死了，那个行义的身体呢活了，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我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现在我们是顺从圣灵。那么如果你不顺从圣灵，你要继续悖逆呢，你马上就落入死的光景，就落入那种状态里面。所以说我们今天是 活在圣灵里面，活在基督里面，好好活呀，啊，好好活呀，别找死啊。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并不是，就是告诉我们，这是警告啊，就我们过去好像是什么呀，好像欠他的一样，是吧？你欠着肉体，他想干让你干啥就干啥，你这欠的卖给他了，这是。所以我们并不是啊，就是那个光景是不应该的，是不对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啊！再重复前面啊，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一讲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治啊？怎么治啊？犯罪的身体先死是吧？向罪死，向神活啊，这叫致死身体的恶行。并不是说我在深山老林修炼不犯罪了，是什么？活着，活在主里面，顺从圣灵而活，活出圣灵所结的那果子来，这样你就不再犯罪了，这样你就致死身体的恶行了。是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行善，怎么样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呢？你就是顺从圣灵啊，你把这个身体用起来啊，为神用，你多做圣灵喜悦的事，多做神喜悦的事，你是不是就不犯罪了？不给他留地步了，不给他留任何的空隙时间，你时间精力心意力志你都献给主了，你都做主公了。所以说我们要多做主公啊，多做主公你是不是少犯罪啊？肯定啊，这就是一个身体啊，你把它用起来，那别人没法用了，那个罪就没法用了。所以没事就多做主公吧，啊，要不然你就多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之人便为有福，是吧？你就没有机会再去犯罪了，别胡思乱想，是吧？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他不仅仅住在我们里面，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引导我们。凡是被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哎呀，这个名分可了不起了。你说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我们是他的门徒，那这个儿子那就更进一步了。门徒他没什么血缘关系的，门徒就是跟着师傅学，是吧？学样子啊，或者学技能，这叫门徒。那我们现在是儿子了，儿子啥意思啊？
亲属。
儿子就是儿子啊，儿子就是儿子啊，儿子可不得了啊！你们看看，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哎。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那是指着我们的一个生命状态，我们要去顺从谁，效法谁。那有的时候还怕怕的是吧，啊，因为奴仆嘛，奴仆你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啊，一切都听从你的主的，这还有一个从属关系，还有一个上下级关系，还有一个威权的居高临下的这种姿态，是吧？但是这里就不一样了，不惧怕了，乃是什么？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啊，儿子不惧怕，为什么？咱自家老爹嘛，是吧？这没什么好可怕的啊，哎，反正是我在家里了，我这是不是在奴隶主的庄园里的，是吧？做苦工啊，我在家里啊。家里最适宜了啊，最安逸了是吧，避风的港湾啊，温馨的所在啊，亲情啊。当然也有老爹不大好的是吧，因为老爹不好，那个跟父天父没法比，咱们天父可是绝对的好啊。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看看你这么叫阿爸父吗？你这么喊神吗？啊，经常喊啊，那就说明你是儿子了啊，阿爸父啊，不但是父，是阿爸父啊，这个叫法很亲切的啊。 问题是全世界都是这么喊。这里我们说中文英文也是阿巴父阿巴发的。亚兰文也是阿爸，你看怪不怪？亚兰文他这个父亲也叫阿爸，跟中文一样的，全世界都这样喊，说明这个神就是全世界的神，是吧？一切信靠主的，你无论你什么地域啊，无论你什么种族民族，就是一位父，就是一位天父，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啊。哎呀，有了这个，心里面踏实了，心里面笃定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灵的那个作用啊！不但是要引导我们，要感动我们，而且什么？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儿女？你得有证明啊，对不对？啊，你户口上得写你的名字，要不然做个亲子鉴定的，啊，那是亲生的吗？到底？我们有这个啊，我们有这个鉴定，这个鉴定是什么？圣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啥意思？后嗣的意思就是，哎，对呀，淘东西都是你，淘死了都传给你，这就是后嗣。这神的一切的美好，神的一切的好处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了，因为你是父子，你是承受产业的，将来天国里的一切的荣美都因着你这个儿子的名分赐给你了，就是神的后嗣啊。因为什么？哎，和基督同作后嗣啊。原来神就是一个儿子，是吧？就是独生子嘛，独生爱子。现在呢，多了好多儿子，怎么来的？
信主。
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主联合了，你可不就是他的兄弟吗？你成了他的兄弟，那么就成了神的儿子了。这个血缘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关系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是个关系学。你信主就是个关系啊，你跟谁建立关系，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中国人最讲这个血缘了，是吧？最讲亲情了啊，最讲这个关系了。有了这个，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成就了，不在话下了。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比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讲了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但是有个前提啊，要怎么样？与他一同受苦。信主要不要受苦？
要。
怎么个受法？
十字架。
钉十字架。扛着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吧？那是不是苦啊？
是
啊。但是呢，人的苦啊还分好几种，有的苦你不一定是为主受的，有的苦就是你是不是犯罪以后带来的那种惩罚，也是这是谁的管教，是不是也会受苦啊？
是
啊，那个受苦不算是与主同受的啊。那什么叫与主一同受苦啊？为主受的啊。那天我跟一个仁爱的那些小弟兄姊妹在一起查经啊，就说起来，就是一个姊妹她也要嫁给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家庭条件不好，工作呢也很辛苦，所以说这个姊妹呢，这姊妹家庭还挺好的啊，而且还研究生，所以说她的家庭就不太同意她这个婚事。那一天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请了一个老师，也是哪个教会的一个牧者啊，给他们来上课啊，就说起来了，谈起这些事情啊。他那个牧者跟他父母的观点还差不多，那意思不一定说你非得受苦啊，那意思啊，所以得要好好的考虑让他们。那我说你这个受苦呢也可以是为主受的， 他说我不觉得我是受苦啊，就说嫁给他我觉得很好啊，他自己是很愿意。我说你即便是你嫁给他以后你会受苦，我说也是可以为主受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婚姻是在主里面建立的，而且你嫁给他是为了成全这个弟兄，所以说即便是有苦这也是为主受的，这是有价值的。但是弟兄呢，我说你都不能这样认为，你别认为他跟着你受苦是应该的，那就不对了，是吧？这受苦的时候是为你的罪受的，或者是神的管教都有可能。这里说的有价值的受苦是什么？是与主一同受苦，就是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保罗不是十字架还有缺欠吗？是吧？怎么个缺欠法？耶稣的十字架上还不完全吗？
是完全。
嗯，那怎么会有缺欠呢？啊，对，是我们的缺欠，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补满这亏欠呢，要在主的苦难当中有份。所以人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啊。在世上你要有一些舍弃，你可能是舍弃父母、子女、弟兄、产业，是吧？但是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说即便是苦也是荣耀的，因为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没有借着这样的苦难，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神所称义。但是呢，受苦有的时候也不是必须的啊，嗯，也不是必须的。丁香爱胜试炼，那就是说神觉得你不错了，神觉得你可以了，就不让你嫁给你这么多的苦难，也有可能啊。啊，你现在那么多教会都受逼迫的，我们教会没到受逼迫是吗？不但是没受逼迫，连听都没听说过，连个影子都没有，很奇怪的。现在逼迫可厉害了，真的。也许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了，是吧？神就给我免了，免试炼了，有可能哈、啊。学习成绩好了。嗯，可以免试是吧？但愿是这种啊，但愿是这种，别说神不要我们了。你看这人不大行啊，不给他受苦了，嗯，受苦他那担不动，那算了吧。嗯，也可能发办相不中我们，你看这些人算了吧，也不值当的，那管。好了，今天我们到这吧啊。